我们来看第四章的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五节。从那时起，耶稣就开始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时候，看见兄弟二人，就是名叫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弟弟安德烈，正在把网撒在海里去，他们是渔夫。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做得人的渔夫。他们立刻撒下网，跟从了他。耶稣又往前走，看见另一对兄弟，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正和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整理渔网。他就呼召他们，他们立刻离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导人，宣扬天国的福音，医治民间各种的疾病，各种的病症。他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全地，人民就把一切患病的，就是患各种疾病、疼痛、鬼妇、癫痫、瘫痪的，都带到他面前，他就医好他们。于是有许多人从加利利、从迪加波利、从耶路撒冷、从犹太、从约旦河东来跟随耶稣。
感谢 Henry， 特别开心见到一些新朋友在我们当中。我名字也叫 Henry， 如果你刚来的，如果有弟兄，要么是 Henry， 要么是 Tom， 应该是对的。其实还有一些别的名字，但是两个 Henry， 两个 Tom。希望新的 Henry 加入，我们有三个 Henry， 那就挺好了。刚才希望你们看到单张有一个大纲，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打开马太福音四章的结尾，然后我带领大家做个祷告好不好？如果你们是刚来到这里，你很快会发现我们是渴慕神的话，我们很想留心听，但是我们也挺清楚，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我们无法理解，无法明白，所以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父神，感谢你坐在荣耀宝座上的独一无二的真神，主啊，你愿意跟我们这样的罪人说话，真的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太感谢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现在集中，也借着圣灵的帮助，帮助我们明白，不只是积累一些信息，主啊，帮助我们做出讨你喜悦的回应。向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刚才 Tom 也说到，我们12点45我们一些人聚集祷告，我们把新一年的福音施工交托在神的手里，这真的值得吗？再来一年做这些事又有多少意义呢？我必须承认，前几周我和家人享受北方呼出度假，然后当时我在开始思考，这个季节来到伦敦的新朋友，其实看到一些老朋友很高兴再见到你们，但是说实话，很多新人来到伦敦，新学年福音施工的机会蛮有潜力。当时在呼出思考这些，我知道我应该很兴奋，但说实话，我必须承认，我心里一部分宁愿跟家人留在呼出，留在风景区，继续安安静静的过日子。你自己呢？我希望你们就是老成员有机会今年夏天暑期的时候有机会离开伦敦，但现在听到教会的带领人提出新学年的机会，你是否感到疲惫不堪？九月份又来了，认识新人，迎新活动，小组活动， 有时候尤其是在我们当中时间长的弟兄姐妹，很自然感觉归属 St. Helens 这样的教会很累，真的值得吗？其实有可能你就是个新人，但同样你正在质疑融入 St. Helens 这样的教会，甚至搬到伦敦继续为耶稣而活，真的值得吗？其实有可能你不是个基督徒，我们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我们其实几乎每周都会有几个朋友是正在探索基督信仰，也许你是刚刚开始第一次，我们非常开心。反正有可能你在考虑，可能刚才唱歌的时候听有人祷告觉得奇怪，有可能你也在考虑 我值得投入时间认真努力的探索基督信仰吗？反正不管你具体感到怎么样，我相信今天的经文，刚才 Henry 读的经文，对症下药。无论你感到兴奋，其实我个人在呼出的时候不太兴奋，现在我越来越兴奋，见到你们很，刚才参加祷告会我哇特别兴奋，确实我们一些人感到兴奋。无论你是感到疲倦或者无动于衷，我希望一起查考这段经文，可以给我们新学年一个好的起点，同时也能帮助我们预备接下来新的一个系列讲道。那么从下周开始，咱们准备用整个秋天，就是一直到圣诞节之前，学习登山宝训，耶稣很有名的一篇教导。那么今天的前文让我们更加清楚整个段落的方向，让我们一起看第十七节，四章十七节，教会圣经859页，不对了，对不起，别，七百几，784。从那时起，耶稣就开始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么最近我们福音之家 St. Helens 教会的中文聚会一直在查考马可福音，那么马太是圣经中另一卷福音书，记载耶稣基督的生平，他做的事，他说的话，他实现的使命。那么稍后我们会集中在18-22节，耶稣第一次呼召他的门徒。然后如果你接着读到第9章，你会发现这卷书的作者马太也是这样被耶稣呼召的。然后一直读到本书的结尾，马太强调耶稣托付这些门徒去使别人同样做耶稣的门徒，包括你我，21世纪在伦敦的，要么是短期在伦敦读一个硕士刚来的，或者是长期移民到这里的，或者出生在这里的，我们同样要做耶稣的门徒，我们同样要关心使别人同样做耶稣的门徒，走同一条道路。那么做耶稣的门徒你感觉怎么样呢？朋友，我告诉你，虽然说白了我确实比较想回到呼出继续度假享受，真的很享受，最近默想这段经文，我再一次意识到我们很值得做耶稣的门徒，真的很值得。原因很简单，17节四个字，天国近了，天国近了。在马太福音的开头，作者想让我们确信天国近了，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值得做耶稣的门徒。所以大纲第一个标题，确信天国近了。福音之家，咱们不要过分熟悉，我们站在马太福音的开始，实际上我们站在整本圣经最最关键的转折点。我想知道你这周有没有读马太1-4章， 也许如果你上周来了， 也许你还记得我鼓励大家读。如果你有的话，没有的话没关系，但是如果有，我相信你注意到被重复的一个词，哪一个词？应验。应验。当时以色列人，神的子民已经等了很久，几千年，但现在时机成熟，时机成熟。所以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只要你在我们当中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我们常常用福音这个词。福音是什么意思？我们一会儿来讲。但是你会常常听我们这样鼓励，要是你想多了解基督信仰，你一定要明白耶稣基督这个人他是谁。读一读其中一卷福音书，要么是马可福音，要么是马太福音。不是因为基督历史是在福音书的开头开端，不是耶稣基督是基督信仰的 开端，这不是。我们之所以重视2000年之前耶稣基督生活在巴勒斯坦的那30年，是因为按照圣经，世界历史最高潮最重大的时刻就在那个时候，2000年之前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时机成熟。那么马太福音的开始有一点像奥运会的开幕式，你看了吗？奥运会的开幕式，东京当然不如08年我们都知道，但是东京不是今年才开始想到主办奥运会，是不是？不是到了21年啊，对了，我们过几个月要开始，没有，东京不是，他们赢得奥运会主办权需要很多年的精力和投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肯定很早以前。申办成功以后，他们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建造许多建设项目。那么居民要耐心。尤其是这一次，毕竟奥运被推迟一年。那么肯定他们会有时候怀疑，到底会不会举行。然后疫情来了，是不是被取消了？是不是不会发生？那么当会场的主火炬被点燃，肯定当时他们松了一口气，开始了。那么马太的开头有一点像火炬被点燃，从圣经一开始，从第三页犯罪堕落的时刻，上帝做出承诺。开聚会的开头 Tom 提到我们都是罪人，这是圣经所讲的，但是特别奇妙，从圣经一开始，上帝承诺将来必重新恢复他十全十美的国度，解决罪恶这个问题。那么圣经的前三分之二如同奥运会之前的预备，没有主办权，没有体育场，那当然无法进行奥运会，对不对？同样没有旧约所记载的以色列的历史，没有上帝的承诺，没有上帝的预言，我们根本无法了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重大的时刻，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真正的明白耶稣的身份，耶稣的使命，我们对耶稣救赎的需要。那么暑假之前通过以赛亚书，我们多次被提醒，神自己必亲自做工，通过受膏者神必施恩拯救。然后正好上周这好弟兄也帮助我们理解，好像刚才肖曼一祷告的时候也提到这一点，理解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应许的新出埃及的拯救的神。如果这个听起来有点复杂，没关系的，但是意思就是很早以前上帝承诺他自己亲自的会施恩拯救。那么其实马太一到四章同样不断的强调 当时所发生的是应验了先知的话，包括很多以赛亚的经文。如果我们反潜到三章的开头，马太福音开头，你看施洗的约翰在旷野传道，说你看三章二节，施洗约翰在旷野传什么内容呢？第二节，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以赛亚先知说，在旷野所呼喊着的声音，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就是指着这约翰。时机成熟，时机成熟，这是历史，世界历史最重要的时刻。然后现在你再翻到四章，然后十四到十六节，稍微默读一下，四章十四到十六节也是以赛亚的经文，看看。住在黑暗中的人民，他们看见了大光，如同以赛亚所预言的，神要把他的救恩带到万族万民。所以他在加利利，这个很重要。那么神所立的期待已久的君王，他终于来到这个世界。刚才说外邦人什么意思？就是非犹太人。这里有没有犹太人？如果有，可能只有一两个。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老外，我们都是非犹太人，外邦人。但是从一开始，神承诺施恩拯救，把救恩带到万族万民。神所立的期待已久的君王终于来了，这的确是大胆的宣称，但怎么能确信时机成熟呢？怎么能确信天国近了呢？那回到这次的奥运会，你想一想，这次的奥运会跟平时有一定的差异，对不对？有什么差异呢？没有现场的观众，没有大声欢呼，没有加油助威。尽管如此，在开幕式，当世界各地的运动员进入体育场，大家就确信这一次的奥运会一定会发生。那同样的，虽然耶稣来临的方式和他们当时的人所想象的不一样，当他们看到耶稣进入体育场，不是，当他们看到耶稣所做的，他们就能确信天国近了。他具体做了一些什么呢？我读一下第二十三节，我们一会儿回到十八节到二十二节，但看一下第二十三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导人，宣扬天国的福音，医治民间各种疾病，各种病症。耶稣做什么呢？耶稣传道，耶稣治病。时机成熟，天国近了。我们之所以可以确信这一点，是因为耶稣传道。所以你看第十七节，耶稣就开始传道，然后二十三节，在各会堂里教导人，宣扬天国的福音，也就是如同以赛亚所讲的，受膏者注重传道的工作。那传道的内容呢？很有意思，跟施洗约翰所传的是一样的。十七节，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要是你是最近才加入我们的，有可能你已经注意到，我们常常说福音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福音，福音指的是一篇一定要宣告的重大的信息。什么信息呢？比如说谁谁谁做王，或者是谁谁谁离世了，就很重要的一个人名，很大的信息。阿富汗最近所发生的，这是重的，但那个不一定是好消息。这个福音本身里面有好的 如果你是塔利班人，那可能是重大的信息，是不是好的消息？但是这个信息是什么呢？神的旨意必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天国近了，在地如同在天，在地如同在天，也就是神必作王。那么当然谁都可以信口开河的宣称自己是谁谁谁谁。历史上其实有许多人向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宣称他来开创新的时代。朋友，我们能确信天国近了，因为耶稣不只说宣称这一点，他也行了各种神迹，证明他确实是从神而来的，借着他所展示的奇妙权柄证明他是神所立的王。那有可能我们有一些慕道朋友在我们当中觉得，哎呀，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迷信，你怎么那么不科学的，你知道吗，我是个读博士的什么什么。你想一想，如果确实有一位上帝的存在，如果他无法不是按照他所设立的自然规律来行，那我不太相信这个人的确是上帝。这一切都在他的手里，所以一个神迹发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耶稣治病，他行了各种神迹，证明他确实是神所立的王。耶稣治病，难怪第24节耶稣的名声立刻传遍了整个地区，天国近了，但耶稣做王那到底会怎么样呢？你看耶稣治病帮助我们看到天国是什么样的。当天国近了，当天上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怎么事情发生呢？其实这里有点像一个预告片。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6年前Facebook 的创始人做出很大的宣布，他和他妻子，他妻子是不是华人，好像是，反正他和他妻子想要在本世纪末帮助治好人类所有疾病。那么在接下来80年的时间里，治疗、预防和控制所有的疾病，这个是很大的计划，很野心。现在呢，经过最近疫情的灾难，他们会不会现在同样那么自信呢？肯定他们现在意识到它很重要，实际嘛。反正21世纪的医学研究非常先进的，当然耶稣在的时候没法比，但按照圣经80年以后，如果耶稣还没再来，80年以后，即便完全根除 COVID-19， 还会有其他的疾病，包括新的疾病。你想想，6年前他们根本不知道 COVID-19， 现在呢？反正只要有疾病，我们就被提醒，我们还活在神被救赎的世界，疾病的存在是无法躲避的。那么第23节，耶稣治病给我们天国，给我们提供天国的缩影。天国的缩影，要是耶稣一直那样，那肯定当时所有的医生，对不起彼得，被下岗了。英国的 NHS 不会遇到现在的危机，反而会有另外一个危机，没事干。那当我们想到新学年的机会，如果我们感到无动于衷，甚至冷漠无情，有可能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完全的体会天国临近多么宝贵的信息。恐怕我们依然对这世界持受一定的盼望。年轻人容易对这个世界持受很积极的盼望，也许疫情之后稍微不一样，但是很快我们就忘了。 那最近新闻有许多阿富汗机场的令人心痛的照片，是不是成千上万的人想尽一切的方法想要离开，他们深信离开是他们唯一的盼望，毕竟塔利班的统治对他们来讲是可怕的。那这个堕落的世界呢，如果我们意识到独一真神将来要施行审判，我们都是罪人，如果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世界绝对会让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失望，不会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好，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要更加确信天国近了？休息度假，重新得力，恢复体力和精神都挺好，反正是很重要的，但咱们要不断的牢记基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福音家接下来一年很多细节我们都不知道，也许你刚来到伦敦很多事情你根本不知道，当然其实我们常常以为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我们自欺欺人，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确信活在耶稣的来临以后我们何等的蒙福，天国近了。我估计当中会有人正在想，2000年以前耶稣说天国近了好是好，但现在我们还在等着，难道这造就证明耶稣不对了吗？咱们要明白大纲第二点，做耶稣的门徒，做耶稣的门徒。耶稣正在呼召人跟从他，做耶稣的门徒。那我们用剩下的时间让我们更简短的考虑18到22节好不好？很有意思，四个福音书都记载耶稣呼召门徒这个事情。当我们明白耶稣是谁，当我们意识到天国近了，那悔改做耶稣的门徒是理所应当的，理所当然的一件事。门徒跟从，门徒跟从。18节，两个兄弟彼得和安德烈，当时他们正在做什么呢？你注意到没有？他们是渔夫。马太我们发现第9章他是税吏，但这些人第一头一些门徒他们做什么？他们是钓鱼的，他们正在撒网，然后耶稣突然出现对他们说来跟从我。第20节，耶稣看另外两个兄弟雅各和约翰，他们也是渔夫，耶稣呼召他们，同样他们也跟从。朋友，这是门徒最基本的特点，门徒跟从，门徒跟从。跟从耶稣是自然而然的，毕竟神所立的王很有权柄，他说他们来跟从。作者没告诉我们当时那些兄弟对耶稣的理解怎么样，但至少马太这个作者他想说服我们这些读者，鼓励我们同样做耶稣的门徒。接着读这件变得越来越清楚，尤其是当我们读到本书的结尾，耶稣对这些门徒所讲的最后一句话你知道吗？28章18节，回家之后你可以参考一下。28章18节，天上地上一切权柄都赐给我了，就是耶稣。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当我们确信天国近了，当我们明白耶稣是神所立的王，做他的门徒跟从他是理所应当的。其实这就是悔改一部分，跟从耶稣，放弃别的，放弃别的。生来人人都把自己放在首位，如果你们是最近才加入我们的，我们不太认识你，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你跟我们一样，我们都是这样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放在首位，自己的益处 优先家人，优先自己的国籍等等。第二十节，他们立刻撒下网。第二十二节，他们立刻离了船，告别了父亲。然后接着读福音书，我们发现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要抛弃家人，不是指的是你一定要抛弃你所关心的事，不，一点不是。最起码我们要看重天国的事，跟从耶稣，把神放在首位。那么各位，做耶稣的门徒不是一个爱好。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我希望你们可以理解这一点，这不是啊，我想多学习一些另一个道德观或者是世界观。我觉得也许你就是觉得你是个基督徒来到伦敦啊，我一定要找到教会，有点像啊，我到新的地方要找到新的健身中心，这是生命的一部分，这是当然要归属一个团契生活。基督信仰不是个爱好，不是心理鸡汤，跟从耶稣彻底的影响我们生命中每一层面。基督徒不能鼓励的看待我们的信仰啊，某一些东西是耶稣的，其他一些东西是我的，绝对不是。当然不一定要抛弃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家庭，但至少我们要让做耶稣的门徒这个身份作为定义我们是谁的主要身份。这一定是定义你主要的身份吗？刚到伦敦的朋友，这是不是很重要的提醒？这些就很有可能你会有很多自我介绍的机会。你怎么介绍你自己呢？不是说你一定要第一句话说啊，我是这个基督徒，但是你自己的理解，自我的理解呢？啊，我是中国人啊，我是台湾人啊，我是学生，你是基督徒，你是跟从耶稣的吗？新一年的机会非常有潜力，但我必须承认，我心里一部分宁愿跟家人留在湖初，继续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其实有自由，我们基督徒完全可以长期在湖初享受大自然的美丽。所以如果我下周不在这里，很有可能我就做个这个决定，但不会的，留在那里。如果我留在湖初或者回到那里，基督徒不能逃避人，看重自己的束缚。做耶稣的门徒，我要看重天国的事，全然参与耶稣的使命。耶稣还没再来，因为他想让更多的人呢开始跟从他。所以基督徒如果在湖初生活，他们不能一个人享受，他们要尽快找到身边的人，带他们做门徒。所以接触之前，让我们注意十九节耶稣说的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做得人的渔夫。得人的渔夫，当我们更加确信天国近了，我们应该会越来越热心地做他的门徒，越来越全心全意地投入耶稣的使命。在二十五节，马太所提出的地点强调这是个整个地区的人，从四面八方有人开始跟从耶稣。那么在福音的结尾，我们被提醒耶稣让我们关心万族万民，参与耶稣的使命，我们要关心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那么前几天我们几个人在我们家一起吃个晚餐，然后我们谈到新学年的潜力，然后有一个新人在我们当中，然后我听他同班同学有，反正语言课有一个来自卡萨克斯坦，有一个来自反正各个不同的国家，我觉得哇，太兴奋，我们福音之家的弟兄姐妹身边的人有来自万国万民的， 你在伦敦干什么？也许你是得到一个学位，挺好。但是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那你是个要做得人的渔夫。我希望你们为此祷告。也许语言课已经结束了，那你尽量跟他们保持联系，然后开始新的课程，有新的同学，我们现在可以为此祷告，是不是很难得？如果你不是个基督徒，我希望你不会说，这个基督怎么的嘛？我们那么关心是因为我们知道天国近了，这是好消息，我们希望你们同样可以跟从耶稣，因为跟从耶稣是一生中最大的福分。接着读，你会发现天国的样子到底怎么样。你会发现在将来的新天新地，疾病、仇恨、不义都不再有了。不是现在，不是现在我们可以得 COVID， 很有可能。这是将来，耶稣再来之后，耶稣在的时候是给我们一个预告片，让我们知道，哇，将来那么的好，天国近了。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与神他所立的王享受美好的关系。耶稣对你说，跟从我，跟从我，你愿意吗？在座的基督徒，现在我们会分组讨论，听到新学年的机会你怎么想呢？九月份又来了，认识新人，迎新活动，小组活动，归属撒哈拉这样的教会确实非常累，但天国近了。当然我值得做耶稣的门徒，尽力而为的是别人也一样跟从他。当然我们值得祷告，求神让我们更珍惜跟从耶稣的福分，求神让我们大大的使用新学年的福音事工来扩展神的国，求神用这次系列讲道，借着登山宝训的学习，让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